世纪游轮旅游，为全球华人传递生活的优雅与美好。报名热线626-666-6999，626-666-6999。
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您主持的今日话题。美国联邦最高法院啊，每年都挺忙啊，他们审一些比较重大的案子，大家都在这个关心的一些案子啊，比如说今年关于堕胎的呀，关于枪支管制的呀，关于这个前总统川普提出来在总统期间啊，这个总统是不是有豁免权，以及这些总统的豁免权他到底应不应该有一些限制啊等等啊，这些案子呢这个最高法院都听取了，然后在就是休会之前，六月份之前呢，一一的都会做出一些裁决来。那么有一个案子很不起眼，它的金额也不高，只有3000块钱。这个呢是涉及一名前国防部的雇员，叫做 Stuart Harrell 啊，他的案子呢，居然在今年的3月25号，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也花了点时间听了这个案子，所以这个 Stuart Harrell 呢，现在也在等着这个最高法院的裁决呢。那这个裁决呢，将会关系到他到底能不能够拿回来国防部欠他的3000块钱。
人家国防部说我不欠你3000块钱，所以才有这个官司嘛，对不对？这个是非常有意思哈，因为这个案子呢，已经是11年以前喽。这个犹太人叫斯图亚特·哈罗啊 ，Stuart Harrell。在11年以前认为政府欠他3000块钱，这一路的追讨啊，不依不饶呢，就走到了最高法院。为什么我强调他是犹太人呢？原因是这样的，你看哈，他不管出现在什么地方，头上都戴着犹太人那小黑帽子，
小帽子，
对，所以他还是一个正统的犹太人，也就是完全遵循犹太教的一系列的这种法典啊，这么一个犹太人。那我不知道他的宗教上对他的这个教育是不是认为在这个世界上存在一种东西叫做绝对正义或者绝对公平，反正他是这样认为的。那这事儿是怎么回事呢？就是大家也都知道，2013年，11年以前，政府这不是有预算的问题吗？这不是动不动就把政府给关了吗？那也不是第一次。然后我们也听说过一个字叫 furlough 啊，这个时候大家都想起来，动不动政府雇员最怕这个，这个叫什么？叫停薪留职，就是我不解雇你，你的工作还有，但是薪水没了。长话短说，在2013年的时候呢，政府就出现这个赤字的问题，政府预算的问题，两党达不成协议，达不成协议关，然后就叫做停薪留职6天，这都是临时的哈。6天呢，他给政府部门和他下的员工就发了这个通知，从哪年哪月开始。哪日我们停6天。他啊，这个叫做 Harrell 的这个人呢，他还不是政府的雇员，他是一个跟政府签约的承包商的雇员，但是一样都受影响吧。而且他为这个承包公司已经工作了40年了，他还是工会主席，还是当地分部的工会主席。所以工会主席你都知道都是喜欢闹事的嘛，这是开玩笑。所以当时他就写了封信，他说我知道这不是我的问题，这是政府的问题，政府预算的问题，给我们停薪留职6天，我知道。可是你们这个规定当中有这么一个条款，是说如果你的家境实在是很困难的话，用我们的话说是揭不开锅的话呢，你可以申请，申请叫豁免，就是不行不行，尽管是6天，但是我这钱得给我。他给的理由是家境困难，第二个就是说你6天哪个公司雇我6天啊？
对
对不对？
你6天让我休假，据他说，据我看这个 case 上说还不是连续的啊，中间还隔一天什么的。他说我找不着其他的临时的工作啊，那这笔钱我6天没有这个收入了以后，恨不得我这个生活有困难啊。
但是你看哈，他6天3000块钱，他薪水不低呀、
啊。他这个3000呢是已经包括了过去11年的利息了。
哦，这么来的，
利息还有不少
哈、哦。
所以呢，所以他确实是。就给了他这个豁免了，好像是，那他就可以恨不得就是可以不用去上班了。
原因是要是你不给豁免就没有诉讼啊。
啊，对
对啊
对。那么，但他没拿到。
对，就是这个问题。
所以呢，这个是这个里头错综复杂，因为呢，他在这个问题上呢，他失去了这个就是豁免的资格的原因呢，是说他提出来说我这个钱一直没有拿到。 结果呢，联邦的法院好像这个没有站在他这边，然后他又提出上诉，然后在这个联邦的这个法院完了以后呢，他有一个叫做联邦的一个叫做什么委员会啊，
叫做公祭制度保护委员会，
啊，公祭制度 保护委员会啊，这个委员会是鲜为人知的一个委员会，他主要处理的事情是什么呢？主要的处理的事情是一个联邦政府的员工，如果他感觉到自己受到了不公平的待遇或者是歧视的话，他可以上诉到这个委员会，由这个委员会来调查你到底是不是受到歧视或者是受到不公平的待遇，那么我们来决定啊这个事情。结果他就把这个自己的这个上诉啊上诉到这个委员会去了。结果你看啊，这个美国的这个叫做官僚体制啊，在这个案子里头表现得淋漓尽致啊，就是官僚体制还有组织上的这个拖拉或者是松垮吧。据说是在六年里边，这个委员会开会一共需要三个人，六年里头就没足过三个人凑在一起。
对，
结果把他这个案子一拖，拖到2022年了，好像拖到2022年呢。
对，是
这个委员会做出一个决定来，通知他说是我们驳回你的请求了。
嗯，
没有，你没有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但是呢，这个委员会在这过去的六年当中呢，这个 Harrell 先生他的那个公司的电子邮件的那个伺服器啊，公司换了，换了以后呢，他六年之前提的那个诉讼的上面的诉讼账上的电子邮箱呢，还是老的电子邮箱，所以这个联邦委员会啊，给他做出那个就是最后的决定，哎，处理他的这个裁决的时候呢，发了一个电子邮件通知他，结果没有想到发到那个错误的旧的不用的那个电子邮箱里边去了，导致他没有收到，没有及时的收到。而这个是非常技术的问题，就是法律上规定的，这个委员会做出裁决的60天之内，你可以对这个委员会做裁决的。如果不满意的话，你可以提出上诉。但是等他发现人家做了这个裁决已经超过60天，他发现哎呦，我没收到电子邮件，再一查是因为这个原因，可是已经超过期限了，所以他就失去了这个资格。但是他不行，他不依不饶，于是呢他这个小官司打到了最高法院。
小官司大法院，你觉得这里面挺可笑吧？我告诉你更可笑的，1893年美国最高法院9名大法官要对这件事情做一个裁决。什么事呢？番茄到底是水果还是蔬菜？我现在问大家，我想99%的人都会说是蔬菜，对不对？为什么最高法院做这么一个莫名其妙裁决呢？很简单，水果的税和蔬菜的税不一样，对不对？你把它划在哪儿去，你这个税就有重大的区别。所以最高法院在1893年的时候被迫做了这个很可笑的裁决，最后的裁决是番茄是蔬菜。然后1924年还要做这么一个裁决，1924年裁决什么呢？有一种醋叫苹果醋，是用苹果做的。最高法院他要裁决说你这个醋呢是新鲜的苹果做的还是晒干的苹果做的，是不是不一样？
嗯，
他要做这个，因为这里又是有商业的问题，有税的问题。然后最后最高法院找了专家，最后裁决是什么呢？是新鲜的苹果做的醋和被晒干的苹果做的醋就是不一样。就因为这个做出的裁决。那咱们接下来就看看73岁的 Harrell 他拍案而起，到了咱们加利福尼亚州来找了律师，然后最后他自己承担起这个案子。
今日话题，
欢迎继续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这段时间跟大家讲的呢是这个联邦的最高法院啊，受理一个非常小的案子，看上去啊，那就是刚才说的这个 Stuart Harrell 啊，他的这个案子，他。3000块钱，有关于他6天薪资，国防部没有给他补发，这个事情呢，他告到法院不依不饶，于是呢，就引出来这个话题哈。他呢是一开始的时候是自己代替自己打官司，也就是说，在联邦法院这个层次和联邦委员会这个层次呢， 都是他自己替自己辩护，这个就说明他实际上是有很多的这个法律常识和法律知识的。跟他的工作一有关系啊，原因是刚才说了，他是在国防部下面的一个叫做合约管理局工作了40年。你一天到晚跟这个合约打交道，显然对法律必须要有所了解，哪个措辞啊，哪个字啊，什么意思啊什么的，他是比较了解的。第二呢，也出于家庭的影响，因为他爹啊 ，Irwin 是布鲁克林法学院毕业的这个学生，只不过他爹呢，考试在纽约考那个 bar 啊，考那个律师资格和律师执照的考试呢，没通过啊，所以呢，据说据他家的说法是第一次考的时候呢，头一天在考试之前头一天，家里头被窃贼给盗了，所以肯定影响他情绪嘛。第二天考试没考过，但后来他又考了两次，也都没有通过。于是他父亲一怒之下不考了，放弃了，不做律师了，然后就改做这个房地产的评价师，那么估价师哈，那么。但是呢，他毕竟是法学院的呀，是学过法律的哈，所以呢，可能对儿子这个 Harold 呢 ，Stuart Harold 呢是有影响的。
应该是吧。像家里面犹太人哈，这种尤其是比较注重教育啊什么之类，所以他从小呢就这个概念还是蛮强的。那回到他那3000块钱的事儿，他没有得到这个3000块钱，他先自己充当自己的律师，尽管他没有执照哈，后来觉得不行，那得找。但是你知道吗？这种律师比较难找，没什么油水，你知道吗？而且说实话也打不出什么知名度来。有很多律师愿意免费打一些官司。你比如拿什么大型的什么同性恋人啊什么，你知道吗？他知道这东西能走到最高法院，那绝对是很辉煌的。包括堕胎啊什么这种，你说有些女性穷人，她哪有钱请律师为自己这个堕胎辩护啊？对对，所以这情况还不一样。人家一看这3000块钱。就告诉了他一句话，说：“哎，您在美国生活这么多年，你听说过有一个地方叫小额法庭吗？”
对，
你怎么不到那儿去告啊？他说：“不是一回事儿啊，这个是个原则的问题。我现在已经不是争取要这3000块，我争这么一口气，就是这个事情政府要负责任。所以果然在3月25号听证的时候，川普任命的 Neil Gorsuch 这个大法官。对着他呀、还拍手了，大家说了句话，大家还笑呢，他就说：“哎呦，这法官说，我真的不明白，美国政府怎么干什么，让我们做这种事儿啊？”他把这话说到了美国政府身上。其实从这句话，你可以听出来，他们有点同情这个人。
对，
哎，他们看了看他这个案子，尽管只有3000块钱，但是他们愿意接。首先，这就是一个姿态，否则他根本接都不接，对不对？哎，他们这九个人接下来了，接下来以后，当然现在还没有裁决啊。只不过还有一个好玩的事跟大家讲一下，这位哈罗老先生啊，喜欢舞文弄墨，人家一般啊写这个
多才多艺
啊，写这个法律的状子啊，写这些申诉什么，那你看那个就是枯燥无味啊，那个法律的语言，他不是，他用两个东西，一个是押韵，用这个诗歌的形式，第二是幽默，用这玩笑的形式。那么顺便在这儿告诉大家一个法律的小常识，就是在你坐在法庭上的时候，不管你是被告还是原告，幽默多数的时候不会给你加分，因为法官不太喜欢这种东西，法官喜欢的是事实，不是观点，请注意。你这种幽默啊，或者拿看，当然在关键的时候啪的一下扔出一个特别恰当的幽默，可能对你有帮助，但是别冒这险。
对对，因为那个他的律师啊，在这个就是最高法院的餐厅里边，一边在等嘛，等自己的案子被叫到以后就进去，因为不是一天光听你一个案子啊，要听很多案子啊，所以他在等的时候呢，就在研究这个最高法院发给这些律师要进去陈述啊，要讲自己的这番道理的时候呢，人家最高法院已经给他一个叫22页的小册子，告诉你说什么能说，什么不能说，等等，其中就有一句就说，你尝试幽默往往是徒劳无功的啊，就先告诉他，先给你打个预防针，别进去俏皮，案子还没说呢，先说了两个笑话，那完了，你可能这案子还没说就输了。
对，
所以但是呢，他还是不管哈，他这个还是照样，他其实进去的时候也就把整个的案子说了一下以后呢， 引起了那个 Gorsuch 大法官的同情吧，或者说、说怎么打官司打到3000块钱，打了10年，跑到最高法院
11年，
然后跑到打到最高法院，让我们来做。你说这政府干嘛了？这犯得上吗？3000块钱，
给他就完了
吧，大概是这个意思，就这个意思，浪费这么多的资源，浪费这么我们这么多的时间，就为了这么个小事儿啊意思。那这个律师也挺有意思，他说把这个事儿都讲完之后呢，他说第一是这个我们的当事人啊，那 Stuart 他就是不甘心啊。第二呢，就是说 Stuart 呢，在过去这5年利用这个时间啊，使自己变成了一个很好的律师。